我们这一次查彼得前后书，对参与者的唯一的要求是什么？
要应用。
对了，谢谢方言。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希望每次我们都能够彼此提醒啊。我们不是只是来增加一些属灵的知识，而是要使神的话真的是能够发挥它改变生命的大能，就是我们要配合神的工作啊。要把我们学到的呢，放在我们的生活的实际、具体的落实。所以每一次，我们都会给大家很具体的应用的方向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啊。那我再次把这个参考资料放在这里，是因为上次第10个链接呢，好像有点问题啊，我就把它重新再改了一下，又放在这里啊，所以大家可以保存。彼得前书我们选了13节到16节这一段呢，作为整个这一本书的关键的经节我们不断的回到这几节经文当中来体会这个神借着彼得向那些受苦的、遭逼迫的基督徒发出的安慰鼓励的信息这里讲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这是我们今天会体会到的在等候神的救恩也为着神的救恩呢，不断的来感谢他，称颂他，靠着神的拯救呢，来在患难当中依然能够欢欢喜喜的那也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数算上帝给我们这个极大的恩典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从第1章的第3节一直到第12节那这一段呢，大概可以分成3个小的段落，很好记的将来、现在和过去。将来是讲的将来我们因着救恩而得到基业，那这是我们的活泼的盼望中很重要的内容。那因着我们的得救呢，我们现在可以在各样的试炼当中，百般的试炼当中可以有大欢喜大喜乐。回到过去，看看神是如何使用了众先知那些传福音的人，包括像彼得这样的使徒，向我们传递这个福音的信息所以从这3个角度来鼓励当时面临逼迫的教会和基督徒，我们应该靠主可以胜过这外在的环境所以我们先把经文呢先来读一遍从缘起开始，好不好？请缘起帮我们读第3节到第5节。
彼得前书，1到3节元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经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着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毁坏，不能玷污，不能哀惨，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守护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实现的救恩。
好，谢谢缘起那我们读下来的时候，大家注意这里面的一些的关键字像重生、像救恩这都是在讲同一个主题而且这个重生救恩这个主题呢，贯穿着整个这一段的经文我请魏峰 Win 帮我们读第6节到第9节，好不好？
现在的喜乐，第1章第6到第9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所以再次回到这个 救恩这个主题啊，因着信心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果效啊，就是灵魂的救恩。好，好，下面这一段呢，请 Susan 帮我们读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大家读下来就会注意到，就是说顺着第一节第二节的思路啊，第一节第二节鼓励那些受苦的基督徒要记得他们是在地上是什么寄居的，然后呢是被父神所拣选的啊，被圣灵的工作不断的成圣的，然后他们有能力可以顺服基督为主，然后又是在基督的宝血之下哈，跟神的那个新约有份啊，罪得洁净，然后这个承担祭司的职分啊。那顺着这个思路讲下来，你会发觉哈，在刚才我们读的三节到第十二节这一大段当中，他反复的强调回到这个救恩这个主题啊，救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活泼的盼望，救恩又在我们现实的苦难的环境当中又怎么能够让我们生发一种大喜乐从里面出来，而且这救恩是如此的确实啊，神搬动了好多的这个人呢，使用了好多的人，先古的那些的众先知啊，如今的这些众使徒啊，是传福音的人啊，圣灵向他们启示，然后借着他们啊，圣灵把那个福音传给我们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呢，不是一个问题，而是给大家一个小结，让大家去抓住这一段的一个主线啊，这条主线呢，就是围绕这个救恩这个主题展开的啊。所以顺着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当中强调了基督徒在基督里的新身份之后，彼得提醒他们当为救恩以及救恩所带来的活泼的盼望而颂战神，这是第三节到第五节然后鼓励他们呢，当因着救恩而喜乐，第六节到第九节那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提醒他们这救恩是确实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要抓住这个主线这是彼得的一个思路在这里那一开始彼得是以颂赞神为开始的为什么在苦难当中还可以颂赞父神呢？我们刚才读的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从颂赞开始，这个句式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过这三次另外两次是保罗用同样的这种颂赞开始他的书信都是在第三节，你看到以弗所书写这本书的时候，保罗是在哪里？在罗马的监牢里但是当他虽然自己身受捆绑，受到这个因为福音的缘故受到这个逼迫，当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是用这个颂赞开始就像彼得一样然后就开始数算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分。哥林多后书，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也是用同样的相同的句式，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怜悯的父，照各样的赐各样安慰的神。所以接下来他就讲说我们在各样的患难当中受了神的安慰，然后我们用从神那里得来的安慰来安慰那些受同样患难的人这个跟这个彼得前书很类似去安慰人的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先从颂赞赞美敬拜开始所以这是基督徒很不一样的地方，在苦难当中颂赞正是胜过苦难度过难关的关键圣经一再有这样的例子给我，一再的这样的教导我们在苦难当中要转向神，然后是以称颂他数算他的恩典 纪念神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这个救恩，这样开始的。所以跟世人对待苦难的方法很不一样。世界上人对待苦难，如果受苦的话，通常的方法是什么？别人说我受苦，那我就会怼回去，跟他这个对着干。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被人忽略的这个妻子利亚，一开始她是寄希望于能够为丈夫生孩子能够得到这个丈夫的爱，但生到犹大的时候，她说我要赞美神当她一开始把心转向神去赞美的时候她的苦境，她那种苦毒怨恨就没有办法控制她的心。这是神给我们的出路不是跟他的跟他的妹妹去对着干，跟他的妹妹去争宠来争得这个丈夫的爱，不是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演绎下去的话，就成了我们看到在电视剧里看到那些宫斗戏了，勾心斗角这个尔虞我诈那是没有出路的。那宫斗戏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赢家，即使是他占了上风，他也没办法得到心灵当中的那个满足。所以这是神教导我们的办法，在困难当中转向神，认定神的美善，认识神是神以他为神的时候，把他放在你心中那个中心终点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脱离人生当中所经历的各样的这种的苦难。面对强大的敌人的这个约沙法和当时的以色列人周围的这些民族联合起来要攻打他们，那人的办法是什么？赶快增加军备征召更多的军人呢，然后这个怎么去对付 敌人，对不对？从这个思路去想。但是呢，神却差派先知告诉约沙法王说，这个征战不是你们的，是属于我的。所以你们打仗的时候呢，先把赞美的诗班，赞美神的诗班放在军队的前面。所以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呢，前面的人先是吹角唱诗敬拜赞美，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亲自出手来打败他们的敌人。面对苦难，对付苦难，胜过苦难的方法在神那里是敬拜赞美。监牢当中被打得很惨的这个保罗和希拉，他们是在那里敬拜赞美。那神把那个监牢的门打开，神使这个地震动所以彰显了神的这个能力。通常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出于人的想法，你会劝他说找人倾诉倾诉，找个朋友吐吐苦水或者是找一个专业的这个心理医生来给你出出主意这些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帮助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但那个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只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才会有出路。所以这个面对受逼迫的基督徒彼得给他们设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呢他自己就是从赞美神开始。赞美神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这种阿 Q 精神自我安慰自己赞美神颂赞神是有确实的理由的所以彼得在这里给我们列出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第一，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重生了因着父神的怜悯，他怜悯了我们，大怜悯临到我们，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使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了，这是第一个赞美神的理由。第二个，因着我们重生呢，我们就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得到那个地上得不到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那个永远的产业。这是在背后有一个坚实的话，我们赞美神的原因。当我们明白，当我们相信，当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给我们这些的宝贵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的赞美就是有根有基的，是有内容的。为什么要赞美？我们必能得到末世显现的那个救恩一会儿我们会看这个救恩在这一段里面短短几节经文呢，又有过去时，又有这个将来时，又有现在时那我们到底是得救了呢，还是将要得救呢，还正在得救呢所以一会儿我们来思考这个救恩的这个丰富的内容。好，这是彼得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是要赞美，然后赞美背后有 很扎实的原因理由给我们解释啊。那么一个一个来看哈，他先是为重生来感恩。那什么是重生啊？那重生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啊，因为相信福音真理，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啊。神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啊，就像一个婴孩出生一样，他没有选择来到这个世上啊，是神父母给他的恩典啊。那我们在主里面重生呢，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一个礼物给我们的。那彼得前书里面有两次用到这个重生这个词啊，一次是在刚才我们读到的啊，敬拜神、颂赞神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重生了啊。那到了一章二十三节，就讲到我们这个重生是借着福音这个不坏的种子而产生的啊。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哈，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啊，福音这个道。在提多书里面也讲到这个重生啊，重生的喜。那最有名的讲重生，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跟那个尼哥底母讲到重生啊。耶稣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能够见神的国，能够进神的国，都是因为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啊。好，那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说我们是因着上帝的大怜悯，因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而重生的。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怎么来明白体会上帝这个大怜悯？神是主动的，因为他先怜悯了我们。你信主前知道自己是个需要怜悯的人吗？现在回想一下，你觉得你需要神的大怜悯吗？先哪位同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怜悯？怜悯是什么意思？怜悯跟恩典 mercy and grace 有什么区别？
怜悯是你应该得到的惩罚，你没得到，不给你惩罚。恩典是你不应该得到的gift， 反而给了你。
对了，你看非常准确啊！恩典是不该得的，得到了；怜悯呢是该受的刑罚或者该受的那种的痛苦，神没有让我们承受啊。所以这里讲他用的是大怜悯啊，我们是蒙了神的大怜悯。还记得这个福音书里面记着一个瞎子啊，那个瞎子他就知道他很需要怜悯。因为他落到一个很苦的一个境界当中，眼睛看不见，只能在路旁在那儿讨饭吃啊。他呼喊这个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吧啊。所以他很清楚他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人啊。那请我们大家来回想一下，在你信主之前，你知道吗？自己在神的面前是需要被怜悯的人。
我信主前，我是一个很怎么讲，不会做决定，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会去分辨是非的。我说不会分辨是非什么意思？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才会开始啊，会思想一些事情。大学以前大概每天就是上学做功课，然后准备考试。然后大学联考考完了，进了大学以后就好像放松了。台湾的大学跟美国大学不一样，美国大学好像课很紧，台湾大学课你上不上无所谓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开始接触比较多的东西，然后会东想西想。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发现很多事情有人说是这样做，有人说那样做，然后我这样想，我觉得这个人讲的对，那个人我那样想，我觉得那个人讲的对。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辨别什么怎么样，究竟怎么样才是对的。但是我就很感谢主，我觉得现在信了主以后，我觉得我有个标准了啊。我觉得有个圣经，有神的话告诉我很多事情，我应该怎么去做判断，怎么样是对的，是错的。我这个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啊，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你碰到一件事情，你很茫然，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受很不好啊，就好像你今天突然老师叫我起来， 然后我根本不知道他就问什么，我根本不会回答。哎，那个时候我就很希望有个人在旁边跟我讲，你说这个，你说那一个，我就照着他讲的去做。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信了主以后，这方面我觉得好很多，很多事情我觉得 我心里面好像很清楚，很清楚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怜悯，这是我自己 的感受。
画面分享的时候就想到圣经里常常用这个迷失的羊、啊、来描述我们这些没有得救的人的状况、耶稣看到那些人也是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没有方向、啊、这个就是刚才华美所描述的那种的状况。但是如今呢，得救之后好像有一个方向感了，因为前面有一位牧羊人在带领着我们、啊、这真的是、啊、神的怜悯。那越经历这种前后的比较的不同呢，我们就会越深的感受到、啊、实在是神怜悯了我们、啊、没有方向感的人不是在自己找牧人、啊、是牧人找到了我们，带领了我们、啊、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才能够这样，对吧？
在信主之前，我不认为自己需要蒙怜悯，因为我觉得我靠自己可以做得很好，我靠自己可以奋斗，我靠自己可以成得出人头地，成为一个人上人。这是在信主以前我的一个那个当时的一个人生观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是神没有告诉我我需要蒙怜悯的话，我的确不知道自己我需要受怜悯，这是我的自己的体会。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知道自己需要怜悯呢？就是要知道了我的前面的道路是一个什么状态的时候，要有人告诉我前面道路很危险，而且是很可悲，是吧？那么我才觉得我需要有人来拯救我，但是我那个靠自己的话是做不到，然后的话我才需要这个救恩。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需要听福音，需要有人来传，我们才能够信的道理就在这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
对，这是跟这个彼得在这里很仔细的选这个词啊。救恩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描述，这里他是选择用重生这个词，所以这个词就很形象啊。我们出生的时候都是这个，我们是被动的，是有一个主动者要向我们施怜悯，要向我们施恩，这样我们才能够得救。很好，感谢主。
我来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信主之前我经常有一种不知道什么叫怜悯的时候，我经常有一种心存侥幸的那个心理。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在大陆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一个仇视社会的人，可能他自己受到了很多不公的待遇，然后他就拿了一桶汽油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然后在公共汽车上把那个汽油点燃，然后车上所有的人就都被烧死了。然后当时有一个评论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这辆车上，我们只是幸存者。我对这句话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就觉得这样很多的不幸的事情是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但是我们只是幸运。我经常看这种新闻的时候会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就是那它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没有。那我相信这也是神的怜悯。
那个结局啊，那个可怕的结局本该就落在我们身上的，那我们听了福音以后我们就知道哈，众人都有一个结局，如果我们不重生得救的话，那个结局就是在灭亡当中哈。但是如今呢，神拯救我们出来啊，不是在那个着着火啊奔向灭亡的那辆车上啊。感谢主啊。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很好啊。我们在重生得救之后明白体会到我们是已经蒙了怜悯的人之后，那我们对待神应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那显然我们要感谢神了， 要称颂神，这是为什么彼得以赞美称颂开始，为我们的重生来赞美称颂神。另外我想到的是我们要不要辜负别人对我们的怜悯，好像是又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本来我们是走向灭亡的人，被丢在垃圾桶里面，最后要被烧掉的那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呢神把我们捡回来，捡回来又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要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方向。那如果我们得了这种再一次的机会的话，我们不要辜负这个拣选我们的拯救我们的那位神。前段时间看一个这个讲这个巴顿将军的那个故事的短片，这个巴顿将军后来很有名，但其实他读书的时候是蛮艰难的，因为他从小有一种读书的困难障碍症，他精力没办法集中，所以他在西点军校里读书的时候，第一年呢他这个运动成绩全班第一名，军事专业的成绩全班第一名，结果数学不及格，英语读得不好，所以本来这个西点军校按照他们的要求就是说要把他退学的，但是因为那个校长看到他真的是其他方面很优秀就给他一次机会，说我还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重读一年重读这一年你的数学你的语文一定要跟上那重读的一年呢，那巴顿真是拼了命了本来没有的机会又给他了他真的是要好好学习后来成了很有名的将军所以这个故事也是提醒我就是我们既然蒙了怜悯，本来我们没有这个机会的，我们不配得这个拯救的，但是上帝既然怜悯了我们，没有把我们照着那个垃圾一样就这样丢掉了，而是把我们挽回了真的是我们要感恩而且要好好的把握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是第一个彼得告诉我们要为我们的重生蒙了大怜悯，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救恩里面重生的人。然后呢他就讲我们带来了活泼的盼望那活泼的盼望，活泼就是 living， 那 living 这个词呢在彼得前书里一共用了六次活的，活的盼望，一章三节也用，一章二十三节是讲的那个神的道是 living， 活泼长存的道，讲到主是一块活的石头活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活石所以这些呢都是讲的这个 living 那他既然是 living， 他就是在不断成长这个活泼的盼望把活泼和盼望放在一起呢，是指有一种确实的不会落空的真实的一种的盼望与那个空泛的虚假的骗人的这些呢是相对照的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世界那些假神给我们的都是相反的是会落空的那我们活泼的盼望的内容是什么呢它是讲我们将来要得到天上的基业，它用三个形容词，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彼得是生活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以色列这个地方是一个世界走廊这个北方的强国南方的强国他们彼此打仗的时候常常是经过这个地方巴比伦人亚述人要打埃及的时候都是从这个地方从南北边下来埃及要去打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也要从这个地方上去所以呢彼得用这个词不能朽坏的意思是说敌人进来的时候征服了这块土地常常是毁坏这里的房屋甚至把那个盐都撒在他们的土地上让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居住人能够居住亚述帝国征服一个国家他常常用这种方法把人掳走然后把地撒上盐那这个地方根本就没办法人居住这叫毁坏敌人来毁坏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词不能朽坏的词是它的反面就是说敌人没有办法损坏神给我们这个永远产业他根本就没办法碰触神给我们这个永远的基业所以这是不能朽坏的意思不能玷污你知道这个犹太人是很注意洁净的不光是这个食物身体上的清洁而是说 神是，他们知道神是圣洁的啊，所以有些的食物是不能吃的，有些动物是不能碰的。他们要进圣殿之前呢，他们都要行洁净的礼仪啊，所以这是犹太人很看重的东西，就是说如果圣的东西沾了俗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被玷污了啊，就不圣洁了啊。圣殿是这样啊，这个圣物是这样啊，包括那些祭司他那个种的生活的方式都是啊，死人不能碰的啊，除非是最亲近的哈、啊，父母啊，家里的人啊，其他的人他们是要不能沾染，所以这个不能玷污啊，神给我们的这个产业哈、啊，神看得好好的啊。这些污秽的东西没办法清洗、啊、是这个意思。不能衰残、啊、就是以色列那个地方一到夏天的时候又少雨，风又很炎热、啊、所以那个风一吹下来的时候，那个非常漂亮的花很快就衰残，很快就呀凋谢了、啊、但是呢在神那里的这个产业是经久不衰的、啊、是不会褪色的，是经得起这个啊时间的考验啊，所以他用三个都是他身临其境的那些体会当中所体会的哈、啊，就是讲天上的基业，神给我们的那个基业，和地上我们所宝贝的，无论是我们的地业呀、家业呀、房子啊、啊出产呢、啊，跟这些东西是完全不一样啊，而且是有永恒价值的啊，所以他用这个词来形容，而且是为我们存留的哦。这是有人在把守的、啊、有人专门看护着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产业基业，是天上的、啊、是与地上相对照的。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啊、这个基业这个词呢，通常是指、啊、在旧约的时候他神分给他们那块地、啊、每个支派每个家族、啊、神都给他们自己有这个基业，他们、啊、可以一代一代的传给他们的后代、啊，在民数记啊、约书亚记这个词都是指他们在神的面前分到的那块地。那我们就问了，彼得在这里讲的这个我们基督徒要得的基业是什么呢、嗯、可以不衰残不玷污不褪色呢？那实际上呢，神给我们的基业就是上帝自己以及因着上帝的同在而带来的一切的祝福、嗯，那最主要的哈是神自己、啊、这里有几节的经文、啊、我们可以读一下、啊、请杰行来读一下诗篇的十六篇第五节第六节。
诗篇十六篇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好，他第一开始就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啊犹太人当中、啊、特别是那个服侍神的利未人祭司，在分地的时候、啊、这些人利未支派是不参与分地的、啊、那为什么呢？神就跟他们解释说，我就是你的产业。当他们抓住神的时候、啊、神的同在呢，会把一切他们所需要的祝福都带给他们，或许是他们肉眼看不见，但是呢神的同在哈、啊、实实在让他们一无所缺、啊、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这样的称颂神、啊、把神做他最宝贵的产业、啊、Diana 来读一下诗篇73篇的25节26节。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写诗篇七十三篇的这个诗人，你知道哈，一开始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迷惑，就是看到那些啊、又不敬畏神啊、又这个做坏事的那些的恶人，却在地上很昌盛啊，好像身体也很健康，好像一切事情都很平顺啊，这个。年日也比较活得比较久、所以他心里就有一个疑问，他说哎，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怎么还常常会吃苦，常常会遭灾、所以这个诗人、啊、一路的思想、啊、他进入神的圣殿，在神的面前，在思想最终的结局的时候，哇，他才发觉、神实在是恩待这些以色列人当中清心的人， 啊，最终虽然那些恶人在世上看起来是昌盛，但是最终的结局啊，就像那个很快落入深渊的那条滑地一样啊，虽然在今生今世过得通达，但是呢，那个永恒当中，他们要啊受永远的刑罚啊。所以最后在结尾的时候，他得出这个结论：神呐、啊，真的是啊，在世上我能抓住的，在天上也没有谁了，在地上也没有谁了啊！我唯有紧紧抓住你。虽然我身体啊，外在的这个环境啊，一天一天身体走向这个败亡，但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力量呢，会不断的更新啊，让我们更加的有盼望啊。艾迪弟兄，帮我们读一下耶利米哀歌的3:24。
耶利米哀歌3:24，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这些的经文都一再的把我们的眼光指向主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最终啊要在神那里得到的，是神自己啊，以及神因着神的同在而带来的力量，带来的盼望，带来的平安喜乐啊，这是，但是那一切是因着神的同在而才有的。彼得给我们三个理由哈，第一个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了，第二个说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这个基业，所以我们要称颂神哈。第三个就是我们必然会得到末世显现的那个救恩啊，这是在5节哈。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那这是用一个将来时啊，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救恩呢是已经完成的确实的事，但是彼得却在5节中说我们是将要必能得着救恩，在9节是用的是现在进行时，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是正在进行的，因着我们现在的信心，我们现在可以不断的得着灵魂的救恩。三个词都在讲救恩，一个是过去时，一个是将来时，一个是现在进行时。这三种说法有差别吗？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想上过这个基要真理的班的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这个观念，关于救恩这个怎么解释，又有过去时，又有现在时，又有将来时。
我是忘了基要真理里面是怎么讲的，但是我觉得从前面刚才那一边3:4-5那边啊，我是从我们前面牧师不是列了很多 reference 嘛，里面其中有一个那个 John Piper 的，他讲了一个叫做 double insurance 呀，我觉得那个我印象很深刻哈。他说我们要得到一个东西啊，其实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那个东西必须要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人啊必须要在。我就想到以前那个刘志雄啊，他讲过一个例子，他说他回台湾去啊，他以前的那些朋友很多都成大老板了，然后就请他去吃饭，然后到那个很高级的餐厅去，然后叫了那个最好的菜，那菜上来以后，哎，他就在美国很少吃那么好吃的东西，他吃的很有味。结果一看他那些朋友啊都不吃，他就问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吃啊？”然后他们就说：“哎呀，他说我血糖高啊，我高血压啊，这个高那个高哈、啊，所以他们虽然有钱，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吃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像这边讲的哈。”刚才除了4节说神为我们保守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然后后面还有5节说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就是说他保守我们到那个时候一定能够得到，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个例子，他会让你的身体一直好，好到要吃的时候 你的身体是够好的，你能够吃。所以这个就是他说是 double insurance，双重的保证，所以就是你一定会得到，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你说我是已经得救还是我将来一定会得救，我觉得对我来说就不是有这么大的差别，因为我 按照他的说法，我一定会得到的啊。虽然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得到，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的。但是你可能从其他角度来看，可能有差别吧，就可能看有谁愿意分享。那对我来说，你可以说我已经得救，或者你说我将来一定会得救，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样的。
啊，我是 Vicky， 我想这个事好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一个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说过去的得救是我们信主重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就得这一个救恩过去。但现在的救恩就是说我们在灵性上面，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会蒙神的搭救，或者这样子是一种。然后为将来的话，就是说我们荣耀神，然后我们将来的我们与主同在，
用这个重生而生命就可以讲得很清楚。哎，他一生出来就有这个生命，那这个生命还要长大，最后要长到成熟啊。那也可以用军人啊这个比喻来思想啊。一参军，他从地位上来讲就是军人，但是呢，他射击啊、行军啊什么还都不会呢，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啊。所以虽然他地位上穿上军装就已经是军人的身份了，但是呢他还要经过操练呢，经过练习以后呢，才能变成一个合格的军人。那圣经呢是用这个 down payment 啊，就像我们买房子一样啊，我们现在只是出尝了那个最终的那个完全的拯救的一点的味道啊。买房子先把 down payment 放下去，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阶段啊，那个房子一定是我们的了。因为这个当配门都放下去以后，神会保守我们，最后把所有的都付清啊，最后那个产业会是我们的啊。但是那个最终的那个完整的救恩还没有到来，用神学的词就是得救、成圣和得荣耀啊。重生、得救啊，生命已经有了，这是已经过去发生的，你只要相信接受啊，就已经有了。但是呢，我们开始走成圣的道路，开始改变经历，这是在第九节讲，这是现代经灵魂的救恩，其实是就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凭着信心不断的被熬炼啊，信心的成长之后呢，你让我们内在的生命越来越改变，有耶稣的那个忍耐啊、宽容啊、良善的啊，这些品质是在成长，这叫成圣。那最终当第五节讲说哈，当这个末日要显现的救恩，那实际上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直接见主的时候。所以你看呢，我们明白这个救恩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之后，这个概念很清楚之后哈，因为我们对这个基督的再来、末世的降临，不会是有一种恐惧哈、害怕的心态，是盼望哦。当那个末世到来的时候，末世当中那个救恩要最终显现的。我们现在等候，我们那个当配门呢还没有成为那个房子完全的主人啊。但是当末世显现的时候，那个基业真的是我们的。那当然我们是盼望那日早点的到来，对待死亡啊，基督徒也都是啊，基于我们的拯救，我们末日要显现啊，最终要得到完全的拯救啊。所以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们也不因为末世的到来而恐慌紧张，反倒是期待那日的到来。那接下来就进入到第六节到第九节啊，讲到现实当中啊，将来很好，你要基业要得到，但是对我现在有什么帮助呢？为什么我在现实的这个苦难当中，这个救恩可以带给我们喜乐呢？啊，这是第六节到第九节啊，彼得给我们讲的这个道理。大家注意啊，这一段哈，其实从第五节开始到第九节，一个关键词就是信心。你看第五节就出现了，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到了第七节哈，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第八节后面有哈，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第九节， 并且得着你信心的果效、啊、所以这里面的关键是在信心上面、啊、是凭着信心，我们知道、啊、这个信心被锻炼成熟之后，他在神的面前会得称赞的、啊、得尊贵得荣耀的、啊、这是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要跟神一起来配合的部分。我们要使用我们的信心，发挥我们的信心，而且愿意让这个信心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得到熬炼、啊、那神在做什么呢？神在做工在我们的信心上，神要把那些杂质变掉、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苦的当中火的当中、啊、被火烤 不舒服的、啊、但是不舒服的时候你还可以喜乐，还可以感恩，就是你知道在那个火当中是在净化我们，在烧去那些杂质，让我们这个信心的那个纯洁度变得更高，像那个晶晶一样、啊、越练越纯越练越纯、啊、所以这个我们读过这个雅各书、啊、这里面的这个经文，罗马书，包括主耶稣基督讲的、啊、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喜乐，都是在讲这同样的一个 point， 就是说在熬炼的过程当中 你要喜乐，因为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做很奇妙的事情。伊娃帮我们读雅各书的一章二到四节好不好？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
缺陷，对，好，谢谢伊娃。这种的道理啊，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是读不懂的、嗯、怎么受试炼怎么受苦你还能够喜乐，而且不仅是喜乐而且大喜乐呢？就是因为、啊、因为这后面讲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讲给我们听的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说神在做工在我们的信心上、啊、当我们忍得住的时候、啊、经过试验的信心里面就产生忍耐，忍耐又能够最后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啊、然后在神的面前呢，那个像晶晶一样的那个信心就得到上帝的称赞和喜悦、啊、所以这只有有信心的人才会明白、啊、这背后的道理，也才能够因此而欢欢喜喜的去迎接这样的试炼和考验、啊、好，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也讲同样的道理、啊、请小丽帮我们读一下。
罗马书五章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寻盈帮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这个基督徒怎么能够活出这种样式来？人家骂你，拿一些莫须有的东西哈，无缘无故的就去诽谤你，在人在你的背后去讲你的坏话，你还可以欢喜快乐呢？信心的眼睛看到、啊、如果你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坚持真理的缘故，别人不喜欢你，别人甚至攻击你，别人这个有的没有的都放在你的身上来讲你、啊、如果是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应该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且前面呢，那些忠心服侍主的人呢，都经历过，这没有什么稀奇的。所以试炼是火、啊、信心是金、啊、那在试炼的面前呢，我们的信心会显出来，而且信心得到熬炼。我很感恩、啊、这个上个主日通尼长老讲的那篇道、啊、我问过他，他说哦，这真的是神的安排，他并没有说我们要读彼得前后书，他特地要讲彼得、啊、他正好这个时间配搭的正好、啊，大家想想看，在他那个信息里面，他就给我们讲到彼得是怎么成长的，彼得怎么蜕变的，从那个在海边上走两步就掉下去的那个彼得，从那个在人的面前三次否认主的彼得， 最后可以成为一个布道家，一次布道带3000人信主啊，可以成为一个大能的这个祷告的勇士啊，可以成为在苦难当中受熬炼啊，能够坚持得住的啊，最后这个他也是殉道而死啊，在罗马城里面被倒钉十字架而死啊。所以彼得讲这段话的时候呢，他是有亲身经历的。他为什么能够如今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的先从赞美开始，然后数算神的救恩啊，讲述神的这个恩典呢？就是他知道在这个苦难的环境当中，他真的是屡战屡败，从前的彼得。但是呢，他没有放弃啊，屡败屡战再重新站起来啊，掉到水里再出来嘛，你看，呼喊神救我，你看，三次否认主，主给他机会，他就三次的跟主说，主我爱你，主我爱你，主我爱你。所以当他能够有这样的跟随，有这样的见证，虽然很多的失败，这么多的考试都不及格，但是呢，他不放弃，重新再来啊。所以他是带着这样一种心，他从他个人的这种生命的成长，一生服侍主、跟随主的经验当中，他说，你们遇到这样的试验，虽然会有跌倒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有自己都觉得很丧气的时候，不要放弃，要带着一颗喜乐的心去迎接。你看，神不说吗？魔鬼要筛你，像筛子一样，筛那个谷一样啊。但是主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会让你有信心能够持守得住啊。最后呢，你起来以后呢，会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啊。这一段呢，讲到这个火炼的这个试探呢，试验呢，试炼呢，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啊，讲到我们在这其中靠着信心能够有喜乐，就是讲到这一点。你要认清楚、认定啊，在这个苦难当是有意义的，不是白白受苦啊。神在做工，使我们的信心得到成长。对比啊，彼得前书一章六节不同版本的翻译啊，为什么这里说必须暂时忧愁，或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呢？明白必须和该受苦对你面对试炼有帮助吗？中文和合本没有把这个意思该和必须这个意思翻出来啊，所以要对照其他的版本，比如说 NIV 里面是第六节是这样翻译的啊， In this you greatly rejoice, though now for a little while you may have had to suffer. 所以这个意思就在这里出来了啊。Had to 必须 suffer, grief in all kinds of trials. King James 他是怎么翻译的 ？Wherein he greatly rejoice, though now for season, if need be 啊，在这里表现出来啊，必须 you are in heavily through manifold temptations.那在恢复本这个中文的翻译本当中也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在那时期你们要欢腾，尽管目前在诸般的试炼中或许必须暂时忧愁。四高译本，这是天主教的一个译本啊，那我们也可以参照一下，他说为此你们要欢悦，虽然如今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啊。所以原文里面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在世上度日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有的时候是必须暂时忧愁啊，有时候暂时呢还该在各种的试探中受苦啊。所以基督徒受苦是命定的，是躲不过的啊，是要必须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前面讲的，因为我们的信心一定要经过磨练才能够成长。如果彼得没有这个掉到海里的经历啊，他就不会经历到说啊这个神的大能的拯救的那个绑臂的同在啊。如果他没有经历过三次否认主那个软弱，他还觉得自己很不错嘞，所以那个信心的本质，那种真实的状况还没有被显明出来，何等的软弱，何等容易跌倒，那种状态没有被显明。但一旦被显明出来之后啊，靠着主的这个工作，圣灵的工作呢，一方面是把它 purify 洁净，一方面使这个信心能够成长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六节里面有这个意思哈，我们必须要受苦才能够经历苦难以后信心成长哈，我们必须要暂时忍受 受煎熬的那种的忧愁那种的痛苦之后呢，信心才能够得到成长、啊、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哈，在试炼当中呢，神在做事、啊、神在与你同在，神没有撇弃你、啊、不是因为你现在遭到这个事情、啊、好像神就不理你不管你了，没有，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的、啊、神会与我们同在。好，这是第六节到第九节，那最后一段、啊、十节到第十二节、啊、大家看一看、啊、这一段里面上帝都动用了哪些人来帮助我们重生得救、啊、这是这一段里讲的、啊、先是讲的众先知、啊、这是彼得很喜欢在传福音的时候提到的、啊、引用旧约的经文，讲的大卫，讲的众先知所讲的话，引用这些话来证明这个救恩是早早神就开始预备的了。那这一段讲的更仔细了、啊、第十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啊、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啊、这些先知不光是得了神的启示、啊、有的时候他们讲出来的东西他们自己不一定当时就明白，所以他们也需要去用心去思考去琢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最近我们读这个以西结书，很明显的以西结他很清楚，他讲的东西不是当时要发生的，是多少年之后、啊、可能是被掳之后他们回到这个巴勒斯坦地可能会发生，或者是将来更远的时候会发生，他自己都不清楚。我们今天再去读的时候，我们有些东西还不是太清楚，还是要将来、啊、千禧年国度当中才能、啊、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自己、啊、这里讲、啊、他们自己在写出讲出这些话之后呢，他们自己要详细的寻求考察。考察什么？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啊、圣经的话预言都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讲出来的、啊、是这些先知受了圣灵的感动讲出神要让他们讲出的话。所以这里讲、啊、他们自己详细的寻求考察，来寻求他里面那个圣灵的那个启示光照引导。他们甚至都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早早的跟我们讲清楚了，就是证明基督受苦难然后后来要得荣耀，这是将来、当初他们就、先知就给我们讲明的启示出来的。那最明显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受苦的基督，他要受鞭伤，他要受鞭打、我们才能得医治、因着他受刑罚我们才能够得平安。我们都以为看到他的时候以为他神在惩罚他，但是后来我们才觉得是因为为了拯救我们的缘故、啊、诗篇第二篇，诗篇二十二篇、啊、大卫、啊、这个作为先知早早就讲出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啊、十字架上、啊、那是耶稣的灵、啊、基督的灵在感动大卫。大卫可能自己都不明白，因为他也没那里讲到我的手我的脚被扎，他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但是里面他里面那个基督的灵在感动他，讲出了一千年以后耶稣在十字架上要讲出的话，同一个灵、啊、是基督的灵、啊、对，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这个核心，这个福音救恩的核心就是基督受苦钉十字架，但是后来得荣耀，从死里复活升天、啊、回到那个荣耀当中，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啊、你看到没有，神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福音听到福音动用了众多的先知、啊、这先知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讲出的话、啊、不是成就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啊、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他早早的就顺着神的启示顺着神的引导就讲出来了、啊、这是第一批神动用的人众先知、啊、第二批人呢是在第十一节的后半部分、啊、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这是哪些人呢？就是这些使徒啊，最早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的人呢、啊、然后那些的跟随主的那些的妇女，那些的忠心的、基督徒随走随传、啊、好多人都是名字不记在圣经里面的、啊、就是这些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这些人他们是靠着圣灵在传福音， 他们传的很简单很直接，就是报这个好消息给人啊，就是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个救赎主，他的死是为你我的罪，但是死没办法囚禁他，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现在我们就是为基督的复活，这位复活的主来做见证，告诉你耶稣已经复活了，相信他的人可以得永生啊。所以我们能够听到福音呢，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能够听到福音，我们能够相信福音，是神的拣选，圣灵的洁净啊，主耶稣基督的爱的感动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再去仔细去琢磨，好多的人呢，神动用了好多的人，旧约的这个先知啊，不光是旧约先知，他们领受神的话，记录神的话，还有那些抄圣经的人，他们能够仔仔细细把圣经保存下来，让我们今天拿起这本圣经，我们心里很有把握，说这是上帝的启示啊。这些人的工作都离不开，不光是抄写圣经，还有对于我们华人来讲，那些翻译圣经的人，神，这都是神动用的人呢、啊，花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大的力气啊，把这些的恩典都放在我们今天这个得救的人的身上啊，我们实在是要好好的数算，去感恩啊。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神就把一批的基督徒，有美国的，有英国来的宣教士，有华人教会的基督徒，就放在我身边啊，每周来到我们寝室来带我们查经，然后周末带我们去教会去聚会。回头去想啊，当时不觉得，就像我们重生出生的时候，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啊，谁给我们接生的那个医生我们也不认识，谁给我们擦洗的那个护士我们也不知道，但背后有很多的人呢，一起 work together 才让我们有今天的生命，可以健康的成长。我们属灵的重生也是这样，你仔细去思想一下，哇，这个神让这么多的人啊一起来把圣经保存下来，然后向我们去传福音，然后带领我们，教导我们，耐心的陪伴我们，用爱心来关怀我们，最后让我们啊，这个时候到了，心打开接受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为这个我们这个蒙恩的地位啊，领受神这么多的恩典呢、啊，神使用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资源呢、啊，要好好的去感谢他。那这里有一句话哈、啊，第十二节说啊，这个救恩这件事情啊，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那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到有哪些的事情？第一，我们知道天使不是无所不知的啊，他不像上帝一样，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啊，所有的东西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过去、现在、将来，他从过去直到未来，所有都在他的面前。但天使不是，那天使也是受造，他的知识是有限的。第二个，天使的地位跟我们这些人重生得救的人的地位是不一样，天使是没有机会得救的，如果他堕落的话，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随着魔鬼堕落了，那他们堕落了，他们就最终的结局就确定了。所以天使是没有救恩的，神没有拯救天使，神的拯救只是在亚当这个后裔的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我们犯罪了，堕落了，离开了神，但是我们有机会接着相信耶稣基督再回来。那在这件事情上，天使是没有这个恩典的啊。所以天使呢，对于救恩来讲，天使是无法成为他们的亲身的经历，这个救恩没有办法成为他们亲身的经历，他们不懂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神为什么会拯救这些人，这些人已经犯罪了，但是上帝没有抛弃他们，还要让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没有成为天使的样式，要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呢为人去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天使是很稀奇的，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在这里讲哈，天使也愿意详细的去查看这些事啊。第三个让我们看到的，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比从前的先知和天使更优越的地位来了解救恩的真理。对于天使来讲，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我们是知道什么叫罪恶的捆绑那个滋味啊，什么叫这个做罪的奴仆的那种无奈的这种状态，那今天我们得释放啊，这个经历天使没有。旧约的天使先知呢，他只是预先看到，预先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但很多的事情他们也不明白。但今天我们在救恩里面的基督徒，我们比那时候的先知了解的更多。在天国里面的最小的一个，比旧约里面最大的先知还要大啊，这真的是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个地位啊，在救恩里这个地位啊，实在是神极大的恩典啊，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当何等的感恩啊，说出来。所以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些啊，这个呢大家就可以回去去看了啊，这个彼得很喜欢引用旧约先知的话来讲明这个福音的道理。他每次传福音都提到啊，大卫先知啊，这个众先知的口啊，引用旧约的话啊，来向我们证明这个福音的道理啊。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啊。主题大家记得哈，整个彼得前书啊，写彼得前书是为了安慰鼓励受逼迫的教会和基督徒。上一课我们讲了哈，强调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的地位、新的身份，在地上所寄居的啊，是重生得救的。那根据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啊，受苦的基督徒当如何在主基督里得安慰呢？得鼓励呢？得力量呢？啊，做三件事情啊，这是彼得在做的。第一个，当为我们的重生得救来不断的颂赞上帝，这个事情是神的恩典，极大的怜悯已经临到我们了啊，我们不要忘记，要常常的去赞美他，因为这件事情啊。第二个，因着信心得到试炼而喜乐，我们要认准这一点呢。你今天是受的苦啊，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啊？其中一个很大的益处就是让你的信心在受苦当中得到熬炼，将来可以得到神的称赞啊。第三个，当为我们蒙恩的这个特殊地位啊，神动用天上地下圣灵在启示先知啊，圣灵又在差派那些传福音的人啊，圣灵又在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感动我们的心啊，神亲自在做工啊，有这么多的人来帮助我们啊，我们实在要为这些事情来感谢。好，三个应用的方向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啊。第一个，请大家来参加啊下周三晚上的教会的祷告会啊，我们现在每次我们就是一个小时啊，七点半准时开始，八点半准时结束啊。那下周三我们专门就是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赞美感谢祷告啊。你有哪些喜欢唱的诗歌啊，可以拿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就是专心的来赞美神的救赎，我们重生以后得到那个大怜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个救赎的恩典啊。如果你还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的祷告会啊，欢迎你来参加这次的祷告会啊。如果你从来还没有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这样的专心的就是赞美敬拜神的救赎，那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第二个，请你列一下啊，在你重生得救的过程当中帮助过你的每一个人，思考一下啊，旧约的先知啊，翻译圣经的人，抄写圣经的人啊，这些使徒先知建立教会啊，有哪些人第一个向你传福音的你还记不记得啊？哪些人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信耶稣的过程当中啊，帮助过你啊，他的见证的分享，他的信息的分享啊，他的爱心的关怀啊，感动你的心，这些我们都不能忘记啊，好好的数算一下啊。这是第二个应用啊。第三个，这段经文里面天使在详细考察救恩，旧约的先知他们讲出神的话，他们自己反过来也要详细的去寻求里面基督的灵，要明白他们讲出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这么多的恩典啊，这么多的资源，最好的条件啊，历史上现在是最好的条件读圣经的，因为现在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前人积累下来这么多宝贵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明白圣经。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去明白神的救恩，讲述神的救恩啊，那实在是太亏欠神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详细的明白考察，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星期里面你可以找一个人，至少找一个人跟他讲一次救恩的道理， 你可以讲你个人的见证啊，可以讲那个福音，你所明白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啊。那感谢主啊，我们这次这个两次，第二次幸福小组啊，那我们从第一次开始呢，就是鼓励每一个参与的同工都参与宣讲福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操练啊。一开始可能同工们还觉得说，哎呀，从来没有讲过福音信息啊。但是呢，我们经过练习，充分的预备，同工之间也彼此的帮助啊，发觉嘿，每个人都可以讲哦，你看，我们可以借用其他人的见证啊，借助这些资源，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预备哈，可以把这个福音道理可以讲得清楚。但是我也鼓励哈，我们参与传福音的现在的这些的同工啊，不要只是停留在这里啊，不要只是停留在讲见证啊，讲短讲的这个阶段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更好的把这个福音的道理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啊，能够讲的能够更能够让人能够体会明白啊。所以这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啊，所以需要不停止的啊去操练去学习的啊。感谢主啊，我们从上次聚会之后到这次聚会之间啊，大家充分的利用我们这个群组啊，分享一些问题呀，然后互相的解答，然后分享一些的资料，非常好呀。这样让我们这个配合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的这个查经的时间哈，让我们的这个查经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啊，也让我们涉及到的这个范围可以更广一些啊。也鼓励大家充分的利用我们的群组，可以彼此的沟通交流啊，这是很宝贵的。
我想到一个比喻吧，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信心要被试炼，我在想我觉得应该还算恰当吧，就是我可不可以把信心比作是我们属灵的肌肉啊，然后这些试炼好像就是我们在锻炼肌肉一样。当如果我你看很多人那种举重的啊，健美的啊，他们其实很辛苦的，他们常常要去举重做一些很吃力的事情，可是其实他们做得很高兴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以后这个对他们肌肉很好。可是有些人啊，他可能被迫的去做一些苦力啊什么，他们慢慢的他们做久了，你看外面很多工人做多了，他们肌肉其实也很发达的，可是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这个是对他们肌肉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们做的时候可能心里面就没有什么喜乐。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来想的话，每一次我们遇到困难就觉得我们在锻炼我们属灵的肌肉啊，这样子想一想是不是可能就可以好像可以帮助我们比较能够有一个喜乐，然后能够度过这些试炼。
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刚刚牧师说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如果是因着基督受苦，那我们就可以感恩颂赞。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因为基督受苦呢？就说我们说受苦了之后，就是说能不能像个 checklist， 就是看看这个苦是不是为基督受的，就是能不能帮助我们衡量一下这个苦。
我记得那个 Pastor Luke 来我们当中有讲过一篇道，当中他特别就帮我分辨受苦的几种情况，对不对？一种是呀，别人犯罪让我们遭受苦难，我们好像是无辜的啊。有一些呢是我们自己犯罪，你自找苦吃，你看犯罪会有那个 consequences 啊，那我们也会吃苦啊。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读到后面也会提到，你看不是为罪受苦，所以这个呢是要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要分辨的啊。就像那个也是说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天国是他们的啊。人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所以当别人去这样讲你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分辨，你是因为做错事了讲错话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需要向人道歉，但是如果你发觉你讲的内容是没有问题的，你讲的态度你也是很尽量去温柔的，你那个动机也是为了帮助对方的，结果招致对方的反弹，反过来讲一些你看很难听的话哈，那你就可以支取神的这个应许。所以这个呢是没有办法别人告诉你啊，你要在神的面前要 求神来让你光照你，让你清楚，不是为罪受苦，不是为因为你做错事受苦，而是在神的面前，你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啊，是在为义受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当欢喜快乐。再提醒大家，我们这次给大家的要求就是要应用神的话，所以你注意，就是我给大家提的这两次都是每次都提三个方向，你是有充分选择的啊。你只要愿意，你一定是可以做到其中至少一个的啊。我尽量把它写的具体，有操作性啊，鼓励大家不要只是听啊，真的是要选择其中一个，在接下来这一星期里面来化作行动啊。那结束的时候，我请巡影来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一起低头来祷告。在天上父亲爱的主，主谢谢你，谢谢你召聚我们同在一起，一起在你的恩典中来读你的话语，又来蒙恩典。主，当我们思想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的过程，主，你都给我们足够的环境，也兴起好多的人在我们周遭，像云彩一样把我们带到你施恩宝座前，帮助我们重生，使我们一个一个有了蒙恩的地位。主，是谢谢你，耶稣死而复活的灵重生了我们。主，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也因着持续的信能够蒙你保守，可以在地上的时候就可以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地上蒙保守的时候，蒙你怜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紧紧抓住你，主，有一天我们在永恒里，在天上，我们在重生这个祝福中要得确据，要因你得荣耀。谢谢主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求你保守我们散去的每一天的脚步，你的灵同在，你的恩典同在。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